时间我正好 share 我的东西哈。有没有锤啊？没有锤，我们就不开始了。我需要，可是我现在在上面哈，感谢主。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把你的众女儿，我们一同召聚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你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是要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紧紧连接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把姐妹会，正是我们这样聚集，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你就是要来对我们来讲话，你就是要来牧养我们，因为主耶稣你爱我们，你要引导我们走属天的道路。主，谢谢你，求主赐福我们，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你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知道我们灵性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生活的光景，主，你知道我们心中一切所有。主，我们就求主你来牧养我们，喂养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查考，今天是马太福音的4章1到11节。好，我们一起把经文诵读一下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请。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就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好，我们一起把背诵经文再一起读一遍，请。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章4节。好，我们把经文看一下。那我觉得这是11节经文，非常清楚，大家也非常熟悉这一段，因为我们在教会听了无数次的讲道，都是关于试探方面哈。耶稣如何胜过试探，所以他的主题一定是耶稣胜试探。好，这一段就是有三方面魔鬼来试探耶稣。那他的大纲呢，我们就来看哈，他有三个大纲。第一个呢，第一大点就是被圣灵引导。啊，第二大点就是三次受试探，第三大点就是魔鬼的离开。我觉得我把它分段的时候看一下，我们就把第一大段和第三大段有一个对应哈。第一大段里是被谁引导？被圣灵引导。第三大段呢，魔鬼就怎么样？离开了。中间呢，就是魔鬼三次的来试探耶稣啊。那他用了哪三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把石头变成饼，第二个从殿顶上跳下，第三个就是给他万国的荣华看，来试探他。所以大家是不是都记住了？好，我们就不用讲了，可以结束了。好，所以我们来看哈，第一个被圣灵引导，在马太福音4章1节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然后就受魔鬼的试探。大家有没有注意，耶稣到旷野受这个试探是被谁引去的？被圣灵引到旷野，大家可能都觉得哦，我们记得这段经文都是，好像魔鬼如何的来迫害耶稣、试探耶稣、哈、苦害耶稣。可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一个点是什么？圣灵把耶稣引到哪里去？旷野，就是神 是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大家能明白？圣灵与耶稣怎么样？同在的哈，所以我们会看到下面我可能跳过来讲了，先讲这一点。所以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圣灵是先降在耶稣身上，然后充满他，然后引他到了这个地方哈，到了旷野。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一件事情他被引到旷野就发生在他受洗之后，对不对？然后圣灵就降下来啊，然后天父就说这是什么？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就仿佛鸽子降下。所以在这个事情之后，那圣灵就引导耶稣到旷野受试探。为什么圣灵要引导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就是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它是必然要发生的，就是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我后面会讲为什么哈。那我们就来看，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当耶稣到旷野以后呢就受谁的试探？魔鬼的试探。所以希腊文当中试探呢有两个意思哈，就是被测验证实的意思，那就是试验的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把人导向邪恶的力量，就是试探。试验就是一个证实和测验，但是试探呢就是把人导向什么？邪恶的力量。所以试验是出于谁？出于神。但是试探呢出于魔鬼。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从不试探人。好，所以有的人说哎呀这件事情啊好像这个撒旦试探我呀，好像神在试探我。同样一个事情是一体两面的，但是神在怎么样试验我们哈，在测试我们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那我们会看到，那在这里讲到了一个魔鬼是试探人的，所以呢，原文这个字啊，魔鬼就是掳掠者、控告者、毁谤者，也就是那个试探者哈。所以我们会看圣经当中常常讲到一些事情说哈，偷盗啊、偷窃啊、杀害、抢夺、掳掠，其实这都是来自谁？魔鬼。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不平安，我们失去很多，我们里面被控告，这一切都来自谁？魔鬼。当我们不平安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我们甚至觉得我们有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这些是来自神还是来自谁？魔鬼。好，因为魔鬼就是要毁坏，魔鬼就是要毁谤，就是要控告，而且他要什么？抢夺，他不断的要在我们生命里来占据、来抢夺。虽然魔鬼没有完全来，我们以后会查马太福音的时候会看到有被鬼附的问题哈，他不可能完全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来掌权，可是他会搅扰我们，对不对？他会来什么呀？啊，只要我们给他留缝隙，他就会来抢夺，对不对？来慢慢的来从我们里面抢夺。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当时是指什么，就是在耶稣刚受完禁呢 我刚才讲过这一段，就是他刚刚离开约旦河，所以魔鬼马上就来做这件事情哈，在他工作以前。好，我们继续来看说旷野呢，当时是位于死海东面的一个荒地哈，就是在主耶稣受洗的约旦河西岸不远。那犹大旷野在犹太人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意识的地位很重要。我们知道旷野对以色列人的意味是怎么样？是非常的很深，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在旷野多少？40年，对不对？在那里被磨练才得以进入了应许的迦南之地。所以旷野也是上帝训练和更正以色列人他们刚硬的心之处。因为啊，你会发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浩浩荡荡的出了埃及以后，神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被训练，对不对？他们还有很多恶习，对不对？所以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那一代都倒闭在哪里？旷野了，就是他们要有新的一代起来，才能去承接上帝的使命和应许。就发现说他们生命当中要被神来训练，所以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旷野也是弥赛亚出现的什么地方。好，好，谢谢。 非常谢谢。所以我们会看到哈，这里讲到一个，可以吗？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讲到耶稣呢，他就被引到旷野受试探哈。那么他，我们就讲了第二大段落，讲到三个试探。哪三个试探呢？第一个呢，就是把石头变成什么饼。那我们在第四章第二节说，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怎么样？饿了啊！我们要留意这个背景。40昼夜是指持续不进食达40天之久。好，耶稣没有进食物哈，所以这里讲40是一个试验的词，也是一个磨练的数字啊。所以我们会看40，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以色列人是不是也在旷野多少40年？那摩西呢，在旷野多久？多久在旷野？也是40，对不对？摩西是120岁，他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三个40，对不对？所以40啊，通常表示就是一个试验和一个磨练的数字。我们当中有没有40岁的？啊，有没有40到50之间的？哈，我们在磨练当中哈，感谢赞美主，我们已经都经过磨练了哈，大家哈，所以他就怎么样？进食以后，他就后来就什么？饿了，这个很重要。啊，魔鬼的试探，他是一定抓住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所以当耶稣他进食40天的时候，那耶稣为什么要进食40天？那耶稣进食40天是要为他工作的开始来祷告。所以耶稣基督，我盼望我们查马太福音的时候一直记住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的基督。好，所以呢，耶稣当他工作的时候，他是完全不依靠自己，他要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他并不是以一个神的身份来完全的来完成这个救赎，他是以一个人子的身份来完成，所以他来祷告，来依靠神，哈，他向神来祷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啊，耶稣他当他进食祷告的时候，那么当他饿了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身体正处在有需要的状态下。大家觉得这个需要大不大？哎呦，大家有没有挨饿过？挨饿过哈，你饿的有没有心发慌啊？好，我们有没有进食进到心发慌的？没有。好，大家有不同的经验哈，有的人进食然后觉得真的那个饿了哈，那有的人就是在特殊情况下说，哎呀，我真是啊没要错过吃饭呢，好像又是没有买的吃的地方，然后就饿的哈，又在外面旅行，去一些地方挑战的地方又饿了哈，所以那个都是很小的，可是40天身体的状态是急需要的状态下哈，所以会看到在这个时候魔鬼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就怎么样来试探耶稣。所以我们会看到哈，好，那我前面讲到了一个40，也是那犹太人也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呢，摩西也是40昼夜哈，在神在西乃山哈写下了10条诫命领受。那以利亚也曾经40昼夜到了什么西乃山上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切都是讲到了这些。所以耶稣当他身体饿了的时候，魔鬼就开始来试探他，来试探他，好，就是要在他急需要的时候。所以那我们又讲到一个问题，耶稣为他的一个开始整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之前，他开始来做进食祷告。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要学习什么？进食祷告。圣经当中说，当赶鬼的时候，这一类的鬼若非进食，他总会怎么样？不出去。好，那我们会看到耶稣当他在一些重要的时刻，他自己的榜样就是他开始进食，开始亲近神，开始退到旷野。其实旷野不单是训练，旷野也代表是与神啊，能遇见神的地方啊，就是代表什么？你抛开一切的这些纷纷扰扰，你退到安静的内室去寻求神的面，去等候神的旨意啊，这是我们会看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在重大的事上有进食。所以我请问姐妹们，你有没有进食过？进食过的请你举手，你说我进食过哈，没有进食过我不要你举手了哈。好，哇，那你说好，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没有进食的经验？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代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其实禁食是代表我们放下我们肉体，依靠肉体。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要寻求神的时候，当然你说我们平时都祷告，可是禁食是代表说神啊，我愿意啊来克制我的肉体，来胜过我的肉体的需要，我愿意单单寻求你的面，我在这个祷告的看重上超过我的饮食，超过我肉体对食物的那个欲望，那个渴想，所以我愿意放下，我愿意来对付，我愿意来克服己身的来寻求你。所以这是禁食。其实上帝不需要，耶稣不需要我们禁食，好像说啊，就像和尚一样啊，他要叩拜多少啊，他要那个受了多少苦啊，所以才能得多少功德一样，完全不是这样。其实禁食是对我们的益处，也不是说代表说啊，我禁食了，是不是我就加增了我这个祷告的那个在神面前的分量一样哈，好像神看重这个砝码一样，其实不是。连耶稣做出禁食的榜样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活在这个肉体当中，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完全被赎，对不对？我们还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胜过罪，我们也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肉体，所以在禁食的时候代表说我愿意怎么样啊，来刻苦己身，我愿意来让我的肉体也降服在啊神的面前。所以那个约翰派伯曾经讲过说，其实禁食啊是代表我们放下我们心中我们肉体的那个饮食的那个爱啊，来代表我们在神面前来宣告说，我更爱耶稣，我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是超过我的肉体，超过我的饮食。所以我想大概这个原因就会让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禁食，就是代表说我在禁食当中更清新的来寻求神，在禁食当中好，那你就提醒我，当我饿的时候就提醒我说，我要祷告，我要更寻求神。好，所以这是一个啊禁食的益处。那我们来看一下禁食，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原因，就是当我们悲痛的时候会有禁食。其实圣经从旧约我们看哈，尼尼微城的悔改啊，大卫也常常禁食啊。那我们看到神的仆人都常常，先知们都是禁食哈，在神面前啊，那么他就是悲痛，为他的民族啊，为一些事情那个哀痛的时候就开始禁食。啊，禁食祷告。当我们看到一些肢体经历难处的时候，可能我不一定告诉他，我们就为他禁食祷告，与他为这个事情哈，我们很悲痛，很哀痛，我们就求神真是加添我们肢体的力量，帮助他走过这个阶段。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就选择禁食。第二个就是悔罪，像约拿书讲的一样，啊，他们全城的人怎么样，都披麻蒙灰来悔改，来悔罪。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忽略罪，我们就觉得啊，我是有罪的，但把那个罪淡淡的一带就过去了，就觉得啊，但是其实当我们那个禁食的时候，我们就认真的来对待，我们就认真的来思想说，主啊，求你的光来光照我，来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隐而未现的啊过犯哈，求神来赦免。所以这个是悔罪，在神面前。若是我们觉得我真是在神面前有一个很大的亏欠，那我就愿意用禁食说，主啊，赦免我。我在这个时间我有一餐两餐或者有一天两天，我是要悔罪在你的面前。另外一个专心祈求神，还有呢得能力啊，我们在神面前为着神托付的一个事工，我们觉得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我们常常有些事工看到，真的一路经历过来会觉得，包括我们教会也经历很多，你会觉得一个事情看起来已经不容易了，我们判断起来也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可是我们就祷告来寻求神，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侍奉是靠着祷告，是靠着神加力，是靠着他自己在当中来做工，所以我们愿意用膝盖来侍奉，就是我们更多的来寻求神，依靠神，求神的能力。所以这个禁食也代表我们放下我们的骄傲，不靠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今天有太多可以靠的，好像似乎神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才需要一样，因为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 ABCD 很多的方案，我们可能最后不行了，试过了才来到神的面前。可是禁食，当我们是常常是把神摆在第一位，是让我们可以禁食。那我自己认识一些人，他们是常常 是遵守在神面前有禁食的规律啊。比如说我认识有一群人，他们每周五是禁食祷告的，每周五哦，两餐，第一早上和中午，这一个祷，我认识这一群人，他们是是一个代祷的勇士，所以他们每周都不间断哈，就是一年下来都是这样，每周五把这一天的两餐摆在神面前，而且他们这一天当中就减少很多外在的事物，所以他们更多的有的时候他们就是说会把中午那个时间他们会聚在一起去祷告。在教会里哈，他们会一起祷告，就为教会啊，为侍奉啊，为传道人啊，为牧者呀、啊，为弟兄姐妹家中有特别难处的，在一群人就坚持就这样祷告，而且是多少年，几十年，啊，没有改变过，一直没有改变过，有一些已经回天家了，祷告的勇士哈，那不断的又加添一些啊祷告的勇士在他们当中，好，那我就很感动，还有一群人我知道他们是守晨更的祷告，凌晨啊，凌晨365天连春节那天他们也聚在一起祷告，连春节的早上啊，我们中国人很注重春节对不对，他们也跑到一起祷告，每天都在一起祷告，所以呢他们就是每一天都坚持这样的一直祷告，就是用膝盖来为教会的复兴，为教会的需要，为自己的生命，为着神的国度来摆上，我想这个侍奉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需要的，所以会看到禁食祷告是很需要的，连耶稣也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有禁食，连耶稣是神人二性，他可以靠他的神性，但是他依然以人子的身份的时候，他都需要禁食祷告，所以倘若我们是基督徒，你从来没有禁食过，其实你要好好祷告，在神面前神有没有感动你啊？有的时候说我可以在神面前求神带领我来进食祷告，但是我不是让大家效法40天哈，我不是让大家效法40天，而是按照神给你的感动，好，一餐两餐还是一天两天啊，求神帮助。我也常常鼓励一些啊，在特别经历难处的弟兄姐妹，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就会说你可以试一试进食祷告啊。那当然我们有很多方法，可是在这个你觉得极大的难处的时候可以试一试，然后我们在很纷乱的时候可以试一下安静下来，你这一餐两餐或者这一天两天你可以试着来进食祷告，来寻求神的面，看神给我们什么带领。好，所以我们会通常鼓励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也就等于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智，说不是靠肉体很随随便便来做决定，而是我很认真的来向上帝来祈求。好，那我们看那个这个禁食饿了的时候谁就来了，魔鬼，那试探人的，谁是试探人的，哇，对他的称呼说那试探人的就进前来，就是说这是魔鬼的代称，他总是要找机会对不对来试探人，说啊，那就进前来，暗示魔鬼早就窥伺在旁，然后等候适当的什么时机，他才出现在眼前。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他时刻都要抓住啊，这个机会，抓住他要等，你知道他不是随时都能出手的，大家能明白吗？他要抓住那个最合适的机会他来出手，所以魔鬼啊比我们殷勤，大家明白吗？他比我们殷勤，他到处忙碌查看对不对，他看耶稣什么饿了的时候，他并不是耶稣一到旷野对不对，也不是20天，而是40天结束以后饿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直等到最后对不对，而且是最恰当的时机，我们不要低估魔鬼，所以魔鬼有的时候观察我们呢，费的精力啊不得了哈，他花的代价不得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不要低估魔鬼的作为，所以那试探的人呢，他就等到最合适的时候来出现，而且说他对耶稣说什么，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什么食物，我们觉得这个若是是什么啊？既然是哈，就是说显明实情并非假设的虚拟情况，就是好像好不一定的不肯定的，你若是，其实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个没话讲的对不对，他连耶稣他都告诉他说你若是，这个话大家熟不熟悉，这一种的对话在哪里见过，问一下姐妹们在哪里见过，伊甸园 在伊甸园，对不对？他把神的话混淆，是吧？神岂是真说，对不对？这个就是把神的话给他模糊化，大家懂吗？把真理模糊化，就是魔鬼的作为。所以今天当我们领受圣经的时候，是真理是很扎实的，神的话是不改变的。这个时代都会改变，可是神的真理永远不会改变的。可是魔鬼就常常让我们想起神的话，说：“哎，真的吗？这个可行吗？我按照这个去做，我就真的可以这样做吗？”所以这就是魔鬼，就是把真理模糊化。好，所以我们知道真理是永不改变的。我们可以模糊，我们这一个人很多观念可以模糊，可是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不可以模糊。可能我们对神的真理不够认识，但不代表神的真理是模糊的。所以这个就是魔鬼他一直的作为。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什么？食物。他是想让耶稣运用神的大能来满足肉体的什么需要。就像今天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呢，别人说：“哎呀，你既然信主啊，你让你那个神把你好，把你变成什么亿万富翁哈，给你多少钱，对不对？让你一下子做到什么位置，你的神可以啊。你既然说你的神，我们传福音的说这天地万物都他造的，对不对？有人就说啊，我向一个人传福音，他还说那天地万物都是神造的哈，你可不可以让神现在变一个什么东西哈？啊，对，其实你有的时候就把我们问得很尴尬，觉得哈，哎，我们的神显现一下，有没有人这样讲过？那你让你的神在这个天上显现一下，显个十字架，那岂不是都很明白了吗？为什么，对不对？这不是很容易吗？在我们人认为这天地万物多不容易啊，他一句话就造了，都是你的神造的，那你的神再多显一下，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们传福音当中也常常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来挑战我们，说神好，为什么不能用神的大能来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我这个肉体的需要不是啊，我不是为了那个发财，不是为了致富，不是为了我肉体，可能就是我当下需用的。神啊，你就给我吧，好。但是神，我们常常都有这种的渴望，可是这就是一个试探神，试探用神的大能来满足我们什么？啊，肉体的需要，当然不是说神不可以满足我们的肉体需要，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是他的孩子，他爱我们，他把命都舍了，只是说我们不能来主管神，大家能明白吗？我们不能来成为一个主人的角色，我们来指挥神，来命令神，这是一个就是一个主导权的问题哈。所以你看当撒旦诱惑那个夏娃的时候说你吃了眼睛就怎么样明亮，那个意思是代表什么？你和神一样能知道什么善恶。其实他的意思是在讲你和神是同等的，你能有神一样的权利。其实他所最重要的要得到的是和神一样的什么权利，好，得到神的地位。所以这就是人啊，试探神。所以在这里撒旦也让耶稣怎么样，因为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怎么样死，他就是以人的子的身份来代替哈。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耶稣在这一点上失败了的话，其实耶稣就失去了第二亚当代替第一亚当赎罪的资格，大家能明白哈，这个很重要，整个救赎历史就会被撒旦给破坏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他必须以人子的身份来代替亚当，因为我们看到第一亚当就是上帝在伊甸园造的第一亚当，他是有没有父母？他是从谁生的？从神生的。那耶稣呢？耶稣是从人生的吗？不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好，圣灵感孕，他是神，从神生的，这一点是不是一样的？对，那他们是不是都无罪？但从亚当生的都会怎么样？有罪，因为父母这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罗马书，罪就整个的都在世界当中了。所以耶稣基督有没有罪性？没有，第一亚当也没有罪性，所以只有第二亚当有代替第一亚当赎罪的资格。义的要代替什么？不义的。 所以他是完全以人子的身份来救赎，并不是以神的身份来救赎。那这一点也就是也关乎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人说他是神呢，他钉十字架会疼吗？对不对？他流血，他什么，他可以用，他是人的肉身，可是他当时他只要用神的能力，他就可以不疼。好，可是那样的话，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代赎，就他的代价是不是相同的了？他能不能成为赎罪的羔羊，能不能具备代赎者的资格？就不是，他是完完全全跟第一亚当是一样的，大家能明白吗？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同等的代赎的资格。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的肉身是完完全全，当他在十字架那一刻的时候受苦啊，受难受死，他是完全是以人的身份，就是肉体是跟我们完完全全是一样的。所以耶稣有困了，耶稣有饿了，耶稣有累了，对不对啊？耶稣有那个睡着的时候，好，耶稣有哭了，这一切都代表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性的身份，这个是不是混淆的？所以当他在这，当他行神迹的时候，他运用那个神的身份哈。可是当这一切的事情代赎，包括他在世上的生活，他就是以这个我们完全的肉身的身份。所以大家都明白，他定死在十字架，他受难受苦是完全好，一点没有减轻的，是以跟我们一样的肉体在承受。所以我们会看到哈，那这一章这里的这个魔鬼的试探呢，其实他就是宣告你既是主耶稣是神的爱子，那撒旦就希望他用神子的身份来满足他人子的什么肉体的需要，但是父神却没有吩咐他如此做。所以耶稣一直在做，他是顺服天父的旨意。好，一直耶稣强调的是他是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这个话是不是他说的是很对，他是神的儿子，可是神没有让他运用他自己这个神子的身份来满足人子的需要。所以这是魔鬼要混淆，魔鬼要让耶稣基督在这一点上来失败。所以我们会看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就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是实时的话，好，就是当时的话，就神的道在当下啊，就是讲到了说，人活着乃是靠神他的话所带来的这个功效。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意思是说什么？不是我们不需要食物，乃是说我们不靠食物。其实我们进食祷告也是代表这个，主啊，我虽然会有饿，可是我知道那个肉体的食物是满足我的，这个饮食是满足我的肉体，可是当我进食祷告的时候，我是要让我的灵魂来降服在神的面前，好，让我的身心灵都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肉体的食物是可以喂养我们的肉身，但是它没有办法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这里耶稣讲说，不是单靠食物，就是讲人活着不是光一个肉身为了满足我们肉体的活着，而是我们一个全人在神面前要被神来喂养我们的生命，要让神来充满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里讲到了主就承认食物也是对人是有重要性的，可是不是来喂养我们整个的全灵魂体全人。所以我们会看到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以色列人是非常明白的，因为以色列人在神在旷野的时候，那神给他们应许，可是神也赐给他们什么玛拿，就是属天的灵粮，属天的食物。然后呢，你会发现说让他们清清楚楚的记得，不是从什么自己耕种而来的，是从神赏赐而来的。所以同样那也是要让人靠神的话才能活。所以我们常常肉体习惯了，我们就似乎忘记了，觉得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都觉得好像自然的是在靠肉体，我们这个灵我们属灵和肉体的征战，在加拉太书有讲过，所以这是我们一直要去分辨的。那我们就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他的耶稣基督就用神的话来胜过 啊，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我们胜过啊，我魔鬼对我们肉身的试探的时候，我们也会看重到底我们属灵的第一位还是属肉体的需要第一位。我们也常常有这个试探，耶稣，也许你会说我不是耶稣，我没有这个试探，我反而觉得今天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试探。当我们肉体有需要的时候，和我们灵里和我们的实际的属灵生命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分辨。好，我们第二个看他的试探是从殿顶上跳下，然后呢，他就把他这一第一个试探失败了，他就来做第二个，就把他带进了圣城，那就站在殿顶哈，那就是这个殿顶呢，就是指他的一个脚的意思哈，一个刺上面的，所以圣城就是耶路撒冷，那是他。殿顶就是殿的一个翼，西律之殿有南北两个翼楼，所以呢这个距离啊大概有450尺。好，那我们会发现说这个也是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啊、如果从上面一跳怎么样，大家都看得见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出了一个主意，魔鬼是不是很主动啊？哦，当你这样不行，他总是以你的角度为你考虑，他并不是说我加一个给你，而是他觉得啊，你要来做什么我知道，我来帮你，对不对？似乎是告诉他我都在帮你。如果第一个是不是帮他肉体啊，哎，你饿了吗，我帮你解决嘛，对不对？你只要用这个方法，这个是合情合理的。第二个就是你是神的儿子吗？神的儿子你还要费那么多代价让人去承认你是弥赛亚吗？你只要从那上面一跳，大家都看得见了，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耶稣要来的目的？他要让人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是不是？是，可是方法是不是这个方法？不是，但是方法呢，魔鬼就给他出方法。魔鬼说你不需要那样，我给你一个方法，就是你从殿顶上什么跳下来。那他说主，他又开始用神的话哟。魔鬼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什么石头上。好，那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怎么样可以跳。他一直挑战耶稣一个问题，是吗？你若是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魔鬼就是要引诱耶稣去试探神，试探神的信实。你是神的儿子，神怎么会不保护你呢？因为在诗篇那里也有应许哈。所以呢，而且这个时候你会得到荣耀啊，然后你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啊，然后你要达到的，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救主，一下子大家都会来跟从了。你要做的工作就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魔鬼给耶稣的方法，是我们会发现这个方法看起来可不可行，会不会很快达到目的，对不对？但是不是天父给耶稣的方法？不是。我们如果用我们的眼光来看，这哪一个方法更快，哪一个方法更走捷径，更不用付代价，是不是这个？如果是你我，是不是就会这个比较好，对不对？我们觉得又快又捷径又不用付代价，对不对？反正目标都一样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能达到了，我也没违反什么嘛。这个魔鬼啊，真是，我们会发现他很诡诈的。所以他就，你看耶稣当他在世上他出来工作的时候，他受尽了苦难，他受尽了磨练，他的身体受尽了折磨，以至于他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他的体力耐力都已经不是常人，就是他已经被折磨，整个付的代价是超乎人的肉体所能承受的。所以耶稣的神性你知不知道？他知道。可是当这一个方案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我们会想，哎呀，那耶稣他根本不用为难嘛，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为难，科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他人性里有这样的一个挑战，对不对？父啊，倘若可行，就把这个杯怎么样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一件事情就跟这里让我们看出来，其实耶稣他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他完全就是知道那个苦杯有多么苦，那个十字架有多么难，倘若可行，但凡能挪去就不用那个方法。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在这一刻，当他知道那个结果，对比这一刻的试探的时候，如果你是我，我觉得百分百沦陷了。百分百沦陷了，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也能达到目标，所以这个是我们会，如果 AB 做选择，我们肯定会选择这一个。但是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哈，他撒旦是断章取义哈，在诗篇91篇11到12节，我请姐妹们一起读，请。好，所以这里他就断章取义啊，他就说，哎，其实神应许的是在患难当中，他要搭救啊属他的人，并非无故的去让人怎么样，让耶稣从让跳下来哈，就是人好像说，哎呀，我今天就可以挑战神一样哈，并不是这样。所以撒旦再一次让耶稣以神子的身份出现，其实他一直想，让耶稣来。混淆这个，就是说他神子和人子的这个身份哈、啊，所以因为殿顶之处啊，会有许多人来往。那如果看到主跳下来还不死，嗯，然后呢就得了荣耀，然后就很快的达成这个目标。撒旦也是来试探耶稣，啊，身为神子骄傲的心，好、啊、哈、啊。但是你看，我们在这里就想起耶稣说过他，他却怎么样？啊，同与父同等，却不为什么？抢夺，他还一直虚己，他不抢夺父神的荣耀。大家一直去理解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他是神，但是他甘愿降卑，而且呢他怎么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呢他却不与父神为抢夺的、哦、不，他从不来怎么样来抢夺荣耀。所以这一个问题就让我们看到，但是在这里如果这样做，是不是就没有按照整个的救赎的啊父神的计划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从殿顶跳下。那耶稣却怎么说呢？耶稣对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也就是说，圣经上的话，哈，这里讲到说，必须与别处的经文呢是要不冲突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里讲到耶稣讲到了吧。他拿出来一段经文，可是耶稣也告诉他，圣经上也有讲到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哈。那引用生命记的那里的话，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生命记6章16节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所以试探神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自己放在一种的光景和情况下，要试一试，看神是否怎么样出手。看神是否来保护自己，其实有一个强迫神啊，就是说我要这样做，所以神你必须要来保护。就像小孩子哈、啊，我们小孩子说我要一个东西不给我，我就怎么样，我就躺地上哭啊，我就在哪里，我就关在屋里不出来，就是我要胁迫神这个意思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让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撒旦也会来试探我们说，哎，你既是神的孩子哈、啊，那么。神你这样做神怎么会不保护你呢，就像耶稣一样哈，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也是一种挑战。但是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17章哈，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没有水啊，他们就在旷野抱怨摩西，对不对啊，他们就来，他们其实就试探神。试探是什么什么，我们会发现说他们就是在神面前不断的发怨言，对不对啊，他们怀疑神的应许，他们在那里就是来埋怨，其实这些都是试探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埋怨是不是试探神，神啊，你怎么不保护我，你怎么不与我同在，你怎么不看顾我，似乎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埋怨而已，一个心声而已，其实它的背后也是在试探神，就神你是不是有能力的，大家能明白，神啊，你把我们带到旷野，难道连水都满足不了吗，你的能力难道没有吗，大家能明白吗？所以这些都是在试探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神啊，这件事情你难道不能翻转吗，对不对，其实觉得你没有能力吗，我们有的时候是神的能力出问题了，还是神愿不愿意出问题了，我们要么怀疑神的能力，要么怀疑神的爱。那神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不怀疑，可能我们就怀疑神的爱，神啊，你爱我为什么不照我的方法来做，所以这一切都是试探神哈。所以我们要小心呢，试探是出于谁的，魔鬼，不是我们愿意的哈，是魔鬼。大家会觉得好像，哎呦，这个试探离我好远一样。不要忘记啊，我们透过今天的查考，魔鬼在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那个啊机会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做工了。 他就在我们里面来搅动了，他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来混淆神的话哈，在我们里面就不断的要让我们去怀疑神的话，模糊神的话，模糊真理化。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好，就像今天我们对孩子老问妈妈，我是你生的吗？那大概一两岁你觉得你好可爱啊，哦，抱抱亲亲。如果五六岁再问你，你拍拍他肩膀。如果十多岁再问你，你对他瞪瞪眼。如果他二十多岁再问你，你就要打他的屁股了，对不对？你觉得太不懂事。如果他四十岁还问你，你觉得我们关系一定出问题了。如果他到了五十岁还问你，你是觉得是你不想要我了，对不对？这一定是有问题的嘛，对不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一直在求证神是不是爱我的，神是不是有能力的。其实这个是对创造主的一种我们觉得是一种不敬畏哈。你不了解，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吗？如果知道，我们就不敢，我们也不敢得罪神哈。但是你会发现，人软弱的时候就是这样容易。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他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他看。那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及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哈。那我们会看到约翰一书那里也讲到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就是指谁啊？魔鬼撒旦。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还暂时在谁的手中？魔鬼撒旦哈。所以魔鬼撒旦呢，他暂时掌权哈。那启示录也有讲，但是当主二次再来的时候，德国降临的时候，就整个世界要被赎哈，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但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赐下了教会，对不对？他当他临升天之前，他把大使命给门徒的时候，他也把教会这个赐在了这个世界当中。那么教会就是什么一个百姓得赎的一个神的一个救赎的标志哈，就是神已经把教会放在这个地上成为他自己同在的一个标志。那今天我们会看到，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在这个恶者的手下，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这是保罗也一直在提到的观念，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属世界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暂时靠主忍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罪恶，这个世界是被罪污染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罪的问题，可是今天我们身处这个世界，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等候我们的救主二次再来，他德国降临的时候完全被赎，他就是忍耐这个时间，忍耐这个阶段，是为了给那些还没有悔改没有得救的人那神的恩门还没有完全关上，当他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门就关上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如何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还暂时，但是我们属不属魔鬼来管辖我们，属不属于？不属于啊。为什么？因为圣经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以前是给罪做奴仆，今天我们却是做义的奴仆，对不对？我们是原来是被那个恶者来捆绑，好，我们不得自由，今天在基督里真理圣灵里我们得以自由，对不对？所以我们原来是做在魔鬼的罪的恶的里面是他的儿女，可是今天我们地位是神的什么儿女，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再做魔鬼的奴隶，我们乃是做神的儿子。这是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所以今天我们的身份地位不是德国的时候才得到，而是今天我们一信主就怎么样就得到了因为耶稣基督这里就讲的第二亚当就把罪第一亚当的罪代赎了嘛，所以只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我们在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因着他的恩典，因信称义的恩典，今天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我们却得到了神儿子的名分，是很真实的，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神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所以我们很多的地方大家会发现，这个世界就两种势力，一个属神的，一个属魔鬼的。其实不管你怎么分， 好，一定是这样。一个是属第一亚当的，一个是属第二亚当的，就在基督里和不在基督里。那不在基督里的被魔鬼所掌权的，所以怎么样把他们啊？上帝把教会放在这个世上，把基督徒放在这个世上，就是怎么样把他们带到啊神的家中哈、啊。所以他一把万国的荣华给他看的时候啊，那就讲到了一个问题，说啊，告诉他哈、啊，这里撒旦的意思哈、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啊，说啊，这里就说你若夫妇拜我，我就把这一切怎么样赐给你，又说了一个你若，是不是？好，你可以选择性的哈，这样好像是很轻忽的，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个拜，大家要理解说啊，是像臣民跪拜国王一般，就是行君臣礼的意思，就是表示臣服的意思，就是表示你是你耶稣如果拜了撒旦的话，我们会发现那怎么样，他就失去了资格，对不对？那他就属于谁来掌管了？他就承认撒旦是他的王了，对不对？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但是耶稣说撒旦怎么样退去吧、啊、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也想啊，用眼目看到的这个荣耀的世界来试探耶稣，就告诉他哈、啊，然后那就告诉他这一切只要你拜我一下都是你的。其实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他也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这些都怎么样赐给你，让你也做王，大家能明白吗？那言下之意，我是大王，你是什么小王哈？就这个意思，反正你也做王。其实耶稣是真正的王，耶稣是天上地下所有，他是真正的王。他来到的时候，他是甘愿啊、这个顺服，他甘愿啊、成为人的样子，是为了救赎。所以呢，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世界所盼望的弥赛亚是地上的君王，他们不理解。这是一个国度的君王，属天国度的君王，所以人的理解就是说只是在自己的肉体和眼睛能看到的范围。所以在这个时候魔鬼也说你可以做这个世界的王，但是耶稣来是不是要做世界的王？他不是，他本身就是王，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哈，名为耶稣，就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真正的弥赛亚王，他要做弥赛亚王，他必须要走弥赛亚的路，他必须要做弥赛亚所要圣经旧约所预言的，他必须要按照那些预言来成就，所以他不可以在这里用人的方法来成就，好像他得到这个世界的王哈。所以就像哈，我想这个大概理解一个，每个国家都会派大使，对不对？啊，或者呢，这个派了大使，这个大使到了外国以后啊，他就不再为自己本国效力了，他看到那个国家更好，然后他就怎么叛变了，大家能明白哈？所以我觉得，但那个大使还是比较轻了一点哈，他的位分。但是你想，他是天上派来整个来完成救赎计划的，可是他却留在地上做王了，大家能明白这什么意思吗？所以他不再成为弥赛亚王，那个意义就改变了哈。所以耶稣却说什么？好，我们看到耶稣却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是指什么？只可以敬畏神，只可以侍奉神。其实这三个试探在新约圣经那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有三方面的试探，对不对？好，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同样啊，我想这是在新约当中对我们会看到，除了耶稣，其实我们一直要看到一个魔鬼试探他，就是要让他失去他代赎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要让他不能完成哈、啊，就是神的旨意要被拦阻啊，让他一直挑战啊他自己的身份地位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所以在这时候呢，魔鬼就怎么样？啊，4章11节，三个试探他都怎么样？失败了。于是魔鬼就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怎么样？来伺候他。那当主耶稣与亚当所受的试探是类似的，但是亚当却怎么样了？失败了。但是主耶稣呢？却得胜了哈。亚当失败了是因为他没有依靠神的话。其实亚当的失败在哪里？他模糊神的话。然后呢，不确认神的话，另外一个他有骄傲，想得到神的地位，对不对？那他也有自己想满足自己的肉体，所以亚当失败了。 但是夏娃和亚当是这样失败，但是你会发现主耶稣却是怎么样，在这几个问题上都以神的话来胜过了。所以面对试探，我们永远不要跟魔鬼来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毅力去来抵挡，乃是要用什么？神的话。因为魔鬼是灵界的，我们现在比我们能不能以肉体来胜过他，我们只有靠圣灵，我们只有靠神的话，我们只有靠神的同在，才能得胜魔鬼一切的试探。阿们。连耶稣也给我们做了榜样，就是以神的话来抵挡什么？魔鬼一切的试探。所以魔鬼在我们心里动意念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哈。所以呢，耶稣就胜过了。所以这个时候胜过了以后，得胜了以后呢，就有天使怎么样来伺候他哈？伺候他是什么？有可能给他提供一些食物，对不对啊？那魔鬼的离开是不是永远的离开？是暂时的离开。其实他有机会的时候，你看在耶稣整个事工当中，直到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都怎么样？不断的，只要有机会就来试探，对不对？好，那主耶稣胜过了试探，要给我们学习到如何面对这个试探的得胜的这样的之道，而且也让我们感受到耶稣也一样以人子的身份面临了挑战。好，但是呢，耶稣却得胜了，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试探，但是我们的地位可不可以得胜？是可以得胜的。有的人呢，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也会把一些罪啊都归给魔鬼，都是魔鬼啊！你看魔鬼多坏，你就让我失败了哈！啊，我这个事不行，都是魔鬼啊，都给魔鬼了哈！所以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是已经站在得胜的地位上，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什么犯罪。所以基督徒我们犯罪是没有理由，我们是自己的软弱，但是也不要顺从。当魔鬼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得胜的，并不是当魔鬼试探我们就一定会犯罪，不代表。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一点。另外一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当我们面临试探和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是孤单的，天使也来帮助，对不对？还有呢，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快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对比哈，那耶稣受试探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啊，那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圣灵领到旷野，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有神的云柱和火柱怎么样在旷野来引领他们哈。那耶稣受试探是在旷野40天，但以色列人在埃及多少年？40年，都是没有食物，但是耶稣是用神的话，在以色列人是有玛拿和什么鹌鹑属天的供应给他们哈。那耶稣受试探，第一个受试探是这个，第二个试探是试探他的身份和能力啊。但是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没有水，他们也试探神的身份和能力啊。那么我们会看到在他们就发怨言哈，那么击打磐石出水。那第三个试探就是敬拜独一的真神，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点上失败了，他们就拜什么金牛犊，忘了以色列人的神好带领他们的神。我们会来稍微从这件事情也做一个对比哈。好，我们大概今天查经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谢谢主耶稣，你在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主耶稣是用神的话胜过魔鬼一切的试探无论是在哪一方面对我们的攻击和帮助对我们的这个让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总是要依靠神的话来得胜。主啊，我们依靠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让我们今天不忽略撒旦的存在。我们也小心魔鬼撒旦常常对我们的心思，对我们的意念对我们的攻击，也让我们在侍奉、工作、家庭、生活，我们真是不依靠我们的肉体，也不依靠我们这一切真是我们觉得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会让我们骄傲。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撒旦就来夺取荣耀，来攻击我们，继续的让我们来不把荣耀归给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常常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我们都能警醒祷告分辨，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得胜。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